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福音的主题，我相信这是大家非常需要也关注的，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也需要知道。那么最近有多少人在传福音吗？你们有在传福音吗？都有，我知道你们都是传福音的勇士。你们在传福音当中有没有一些失败失望？肯定有，对，很好。那么你觉得在传福音当中有这种失落失败失望的话怎么面对呢？知道吗？如何面对传福音当中的挑战？那么在日本，你们知道是一个福音的硬土之地，日本是福音的硬土之地，经常有弟兄姐妹会问，哎呀，牧师师母，你们在日本传福音一定很困难。答案是真的很困难，日本真的是福音的硬土之地，基督徒不到1%。在这样的挑战这样的困难环境当中，我们如何面对传福音的失败、传福音的失望，甚至传福音的阻拦？其实你们面对的跟我们面对的也一样，当我们在附近传福音布道或者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也面对很多的失败失望，对不对？可能家人一直在拒绝，很久还没信，可能朋友我们的同事也没有信，这些都是我们的挑战。今天我要特别从罗马书，著名的罗马书第9章，来跟大家分享传福音为什么这么难。这是一个非常挑战非常大的问题，不但对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对非基督徒也需要知道。所以今天这个问题不仅是对基督徒的，即使对非基督徒，今天你们在场或者以后听到以后，你们可能还没有信，不愿意信，或者想信不能信，我要鼓励你们不要失望，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因为福音总会给我们最终带来希望，福音最终会让我们经历它的大能大力。好，罗马书第9章开始，保罗自己也经历了这种传福音的挑战纠结，他自己也经历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在面对，保罗自己当年也在面对，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也在面对，因为他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亲人也在拒绝福音。保罗在第9章一开始就这样讲，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保罗这种经历吗？他的纠结吗？因为他自己的同胞不接受福音，拒绝福音，不但不接受拒绝，而且还要迫害他，逼迫他，而且还要杀害他。这是保罗的挑战，这是保罗的局面。保罗自己也很纠结，保罗自己甚至也很伤痛。要明白保罗这样的纠结，这样的挑战，我们要明白罗马书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罗马书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就是神的义，神的义。1章16节这样讲，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1章16到17节，这是罗马书的中心主题，神的义是本于信，这样建立一个因信而来的信仰，我们就知道 这个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是本于信，不是本于其他的行为、宗教、传统一切。那么在本于信这个主题下，九到十一章就论证了犹太人为什么不能信福音的原因，而九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就是对第九章的一个总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马书九章三十到三十三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乃是对第九章前面的论证，乃是指犹太人不信福音的原因。那么犹太人为什么不信福音呢？我们的亲人朋友为什么不信福音呢？日本人为什么很难信福音呢？大家看到什么没有？我给大家已经基本上点出来了，就是义。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义出现了五次，一个是信也出现了多次。犹太人不能信，乃是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他们不凭信心，只凭行为。这里面的关键字是义，我前面讲过吧，一共有五次。义的意思乃是公义、正义、正直、公正。那么义啊，这些公正、公义、正直等等呢，是人不可缺少的道德品格，也是国家、民族生存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的要素。义首先来自神，神是义，神是义的本体。其次，义体现在律法，律法乃是义的表现跟彰显。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正直的，律法是正义的。那么讲律法的时候，乃是圣经中摩西的律法。法律乃是指人的法律条款、法律规则。这两点虽然次序倒了一下，它有本质的不同。律法代表圣经中摩西的律法，也总代表律法当中的神的要求，但是法律乃是人的事情。不管律法还是法律，代表了一种公义、正直、道德的标准。那么律法彰显了神的义，这是非常大的事情，真是非常大的事情。犹太人为什么要守律法？请问犹太人为什么要守律法？为什么紧紧的、死死的守住律法？因为律法中有神的义，他们真的知道律法中有神的义，他们要通过守律法而得到神的义，而得神的喜悦，而得到神，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得到律法的义，就等于说得到神、经历神了、进入神的国了，所以他们要紧紧的去守。这是整个犹太信仰最高的境界，要通过守律法得到完全神的义，从而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子民，得到永生。但是保罗却告诉他们一件震惊的事情：以色列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宣告。他们追求，但是他们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凭行为求，不靠信心求，看见没有？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宗教的目的、宗教的追求、宗教的向往，在他们的行为当中完全的失败、失效，完全的没有结果。保罗等于为自己的同胞、为犹太人这个群体，他们的宗教行为 目标旨意判了死刑。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愤怒，不但要迫害他，而且要杀死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宗教整个判了死刑，他把人的宗教行为判了死刑。这就是传福音的困难之处。传福音为什么这么难？因为福音把人的宗教行为判了死刑，这是人万万不能接受，绝对不能接受的。福音判了人的死刑，判了人行为的死刑，乃是人靠自己的宗教行为，不管是律法还是法律，不管你有没有犯过刑事的罪，有没有被政府抓过，你是不可能真正的进入得到完全神的义的，是不可能的。靠行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举个例子，如果父母有孩子，你的孩子有一个是很听话的，但是不是那么能干，不是那么聪明，常常做错事情，另外一个不听话，很能干，鬼点子很多，不听话，但是呢他很机灵很聪明，你们会喜欢哪一个？一个听话行为不太好的，不太聪明，一个不听话很聪明很灵光的，你们会喜欢哪一个？你们都讲听话的对吧？我也喜欢听话的。这就说明听话本身呢更讨父母的喜悦。听话本身隐含着什么？一个顺服，还有个信，要信号。父母说什么你听乃是愿意信，父母不会害你，即使你不理解不明白，你不愿意，你也信父母不会害你，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信念。所以听话的孩子不是因为他听你话你喜欢他，是因为他对你信靠。因为信靠，父母要更加的小心，你不能随便说，对不对？你不能说对孩子有害的事情。但有一些看上去对他有害的，真正对他好的你要敢说，所以孩子才可以听你相信你，最终明白，哦，原来爸爸妈妈是真的对我好，他们的话真的可信。所以从我们对孩子经历来讲，你们看到一个孩子他两种行为的本质，你真正喜欢的还是那个有信心的。一个不听话的，虽然很聪明，虽然可能做出一些令你惊奇的事情，但是他的本质是不信，明白吗？是不信。同样的，对于人的宗教行为，为什么保罗神给判了死刑？因为他们从本质来讲，他们没有信，他们不信，而他们靠行为。就像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他可能做得很好，做得很棒，做得很超过其他人，但是从本质来讲，他做的不是出于信，是他出自自己的小聪明。为什么人认识神光靠行为不行，光守律法不够，光行善不行，光干好事不行，没有犯罪不行？这是很多朋友所问的问题。为什么我谨守自己的标准，道德标准，我尽量做一个好人，为什么我没有进局子，没有犯任何错误，我还要信福音？为什么靠自己的好行为不行？这很多人放不下的问题。为什么人仅靠行为不行？我给大家四个答案。第一，人的行为有损有罪。大家有没有听过损人利己？你们有没有损人利己过？你们都不举手，那你们行为已经非常好。人是会损人利己，即使你不相信你不知道，我们仍然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这句话不是对别人讲，实际上对我们自己讲。第二，在我们的行为里面我们是有限的，人的行为是有限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身体有限， 我们也会疲劳。有句话叫做好心办错事，你们有没有好心办错事过？啊，现在终于有人举手了。请问好心办错事是故意的吗？还是无意的？无意的，所以有限嘛。你为什么无意呢？你知道你无意吗？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对吧？后来有人告诉你好心办错事了，坏了，你突然恍然发现你好心办错事了，坏了。第三，行为会骄傲。有句话叫做什么？骄兵怎么样？骄兵必败。那请问大家，骄兵必败是他失败的时候败了，还是他得胜的时候败了？得胜的时候，他一再得胜，到最后突然失败了，这叫骄兵必败了。他一直在得胜，就怎么样？骄傲了。不但得胜就骄傲，骄傲以后就怎么样？必败。人会骄傲，不光是打仗，任何事情一样，你不断成功的时候就会失败。因此犹太人一直守律法，守律法，守律法，守律法，一直完善完善完善，完善到最后怎么样？必败。因为骄傲，人会骄傲。最后一点，行为离不开信心，行为离不开信心，这是最基本的人生观。就像你吃饭，你要吃饭的话，你要相信这饭没有变味，没有细菌在里面，你吃了没事吧？你要相信你买的食物里面没有毒吧？你要相信做饭的人没有害你吧？你要相信这个食物吃下去让你健康吧？这是基本的信念。今天有多少人是开车来的？我们基本上开车来，你开车来，你要相信你不会撞车吧？有没有人出门的时候，我要撞车，我要撞车了，还是开车来的？有多少走路来的？没有走路来的。你走路来也要相信不会被撞到吧？我们有多少人坐过飞机？有些人还没坐过飞机啊。你坐过飞机，怕不怕飞机失事？前两天飞机有失事，怕。有人举手怕，请问怕你还坐吗？有多少人因为怕 坐飞机失事就不坐飞机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摇头。这是信心呢。你知道坐飞机有失事的可能性，你还是去坐。你知道开车有撞车的可能性，你还去开呀。你知道饭里面有可能有细菌，你还是吃啊。这是人基本的信心。所以讲人基本的信心引导他的行为，是他行为的动机跟动力。你如果没有任何的信心，你坐在家里就不要出门了。你坐在家里面也会怎么样？祸从天降。那怎么办呢？我在家里也不保险，那我到什么地方去啊？我去深山老林好了吗？那你还要走去，你怎么去呢？请朋友带你去，撞车怎么办呢？所以你发现人如果没有基本的信心，你寸步难行啊。你寸步难行也是不保险的，这是基本的信心。所以行为如果没有信心做前提，人是不可以生活，活不下去的。由于时间原因，我不能一一讲解这四点，那我只讲第四点。行为实际上出自信心，没有基本的信心，你是寸步难行，是不能生存的。那么你会问，难道我的好行为不代表我的信心吗？比如讲，我说我要行善，我要相信我有能行善的能力动机，我要相信行善有个好的结果。犹太人守律法，他们靠行为，他们也要相信未来能够讨神的喜悦，得到神的意，进入天国，这难道不算吗？那些行善的，相信佛教里面阿弥陀佛行善的人，他们不相信将来会进入一个美好的境界，无欲望的境界去，他也有一定的信，对不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那么为什么不够呢？保罗为什么讲你们这些靠行为的犹太人为什么不够呢？这乃是因为律法本身乃反映了福音的核心，律法乃是福音的 预表跟缩影，明白吗？律法本身不是真正的目的跟实体，律法的实体乃是福音。因此当犹太人要持守律法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律法后面真正的实体乃是福音。当他们光靠行为的时候，不靠信心的时候，他们乃是弃绝了律法真正代表的那个实体。因此不信福音，他们也完全失去了守律法的真正的意义。这就是人的有限。同样在无数信男善女他们的善行当中，他们忘记了真正善行后面真正的意义。善行后面真正的意义乃是神的义，是在福音里面。不管你有没有听过福音，在所有的善行后面乃是真正的价值意义，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你们不在自己的善行里面看到真正的意义，你们很难相信福音。如果你们不在自己的善行里面走到头了，觉得啊，我做这个实际上真的没有意义，像保罗一样把他们的善行完全破除了，让他们看到走到死胡同了，你们很难信福音。这些福音朋友很难信福音。有句话叫做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听过这句话吗？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有的时候父母会对孩子讲，孩子会问为什么，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所有行善的这些信男善女，从本质上来讲，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你们行善，你们好行为最后的本体不是为自己，不是为民族，不是为国家，不是为政党，在最终的后面乃是神的道德律，乃是神自己。如果你们不跟这个挂钩，你们永远不会信福音，不会信福音。我们在日本生活了将近两年，我们发现日本人的道德行为社会功德几乎达到完美的境界。我前面讲过，人的行为是不完美的，但是你在日本可以惊奇地发现日本人的行为真的非常的接近完美，跟很多地方的人的道德标准完全不一样。半夜12点出门，1点出门，2点出门，不管是男是女，你完全不会有危险的感觉，你不会被抢劫，你不会被偷盗，你不会有危险感。这是日本真实的感觉处境。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不管什么时间在街上走，完全没有危险的可能性。日本就安全到这种地步，这在北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比如说日本这个禁止的事情，不能倒垃圾挂一个牌子就行了，不能停车拉一条线就行了，车辆不能行走的地方拉个小锁链就行了，或者说不能挖土的地方挂个牌子就行了。日本很多这个非常高质量的土，它旁边挂个牌子，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在偷偷摸摸的半夜去挖土，挂个牌子就可以了。那么这个链子是在附近一个公园，我经常去走路，这个链子放在那里的话，就当然一些车辆就不能过去，对吧？那日本人也很自觉，有个链子挡着，他们就不破坏这个链子。有个别时候这个链子被搞坏了，半夜可能小孩子搞坏了，很快第二天一天之内肯定再被拉起来。但是我看到在1年多时间里搞坏一两次，拉起来以后基本上不会再破坏。日本的墙上面也没有什么涂鸦，很少，他们非常遵守公共道德公德。比如像不可以停车，一条绳子就可以了，这在北美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不能停车，你锁链也给你剪断停进去。那么在日本不可停车这样的地方，拉条绳子如果被压断了，你发现基本上都是外来的游客，都是外来游客，他们自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公共卫生啊，日本人也非常讲卫生，你在公共场合基本上找不见垃圾桶， 我们讲日本的垃圾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自己带回家去了，揣在口袋里带回家去了，也没有什么随便吐痰的事情，根本没有。这是日本人的道德行为，非常的棒，非常好，所以日本非常干净。你喜欢干净的人喜欢在日本，喜欢安全的人在日本，喜欢功德的人在日本，喜欢被尊重的人也在日本，喜欢吃的当然也在日本，喜欢风景的也在日本，所以很多人喜欢日本。为什么喜欢日本？本质上来讲，他的功德好，让你感觉被尊重，不仅是餐馆，在社会社交到处都是。当然这种道德标准也会让他们骄傲，当日本人看到游客，看到外来人不守他们规则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你们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标准的人，我今天讲教会啊，在教会里面你是非常有道德标准的，你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你会怎么样？你会生气，你会有情绪，你会议论，你会指责，对不对？日本人一样。有一次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停车嘛，因为实在太挤了，我就走到一个可能不能停车的地方，让车上的人下去。结果车上人刚下去，就走出一个日本人来，就指着我大声的指责，在那叫嘛。他说：“你没看见这有个牌子，停车要给钱的。”那我停车放了两个人，只有两分钟，他就出来要给钱，就在那大叫，非常愤怒。我赶紧把车里的零钱抓了一把，数都没数，要给他，根本不要，非常生气，把我赶走，有点恐怖。这是日本人的骄傲。他们到达一个地步，他们的道德行为不能容纳外人的一点误事。这也是犹太人的问题，他们守律法守到一个程度，对外邦人不屑一顾。人的骄傲嘛。为什么很多人很难来到教会？因为有很多有道德的基督徒一进来就看见，哎呀，真是那道德标准啊，咱比不上，咱还是别去了，别去了，别去了。所以这就是靠守律法，靠人的好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完美的途径境界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行为有限，因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会骄傲，因为我们需要信心。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怎么样？耳顺，七十而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的境界。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注意，从心所欲并不是随心所欲啊。孔子为什么可以从心所欲，从自己的心里面发出一种道德的规范、道德标准，而不犯逾那个规矩？孔子的矩不为矩是什么矩？是知天命的矩。孔子五十才知天命，知天呢。这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日本所有这些文化道德、仁义道德，都是受中国儒家的影响，非常深的影响。那么孔子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耳顺是听什么？听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从心所欲做什么？天命。天命。你就会发现，在我们中国古人传统文化里面的一种道德观是跟天有关的，对吧？跟天有关，跟上天有关。人做事，天在怎么？天在看。这让我们至少有点谦卑的心吧。天在上面，我们在底下做事， 天在上面看，这是我们古人的道德观，在日本非常非常普遍的，他们活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当前的日本人已经非常偏离远离了中国古人的儒家的这种思想，他们已经很远离这种天的概念，其实他们的这种道德行为跟天一点关系没有，基本上没有啥关系。这个很大的主题，以后我还可以分析。不管怎么样，我要讲的是在人的道德公义行为当中不可缺少一种对天的敬畏。当然我指这个天并不是讲圣经中的神，孔子的这种天或者我们古人的天的概念呢，跟圣经中的神不是一个概念，是两码事情。但是至少他们对他们自己以外的生命的对崇高的一种事情精神有一种敬畏，有一种敬仰，对吧？他们有这种一种感觉，这是当代人拒绝信仰的人所没有的。我们就要应该具有一种更超越的精神跟道德本质，是我们里面所没有的。我们应该敬天，一个不敬天的人怎么可以信神敬神呢？那怎么办呢？既然人靠行为不完全，人靠行为有限，人靠行为会骄傲，人靠行为他没有信心，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难题啊！你们面对我，我也面对你。那保罗告诉我们答案是祈求，要求。我们看这个经文，他说不靠信心求，只靠行为求。这个求就是祷告，祈求，求告的意思。所以祷告成为化解这些难题的一个途径。祷告实际上也是信心的表现，你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讲信心在行为之前，信心是行为的动机跟动力，对吗？祷告实际上反映了信心。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请问我们有没有祷告？有多少人是祷告的？好，祷告实际上表明了我们的信心，不祷告表明我们没有信心。多少人有讲啊，我信心软弱，其中一个原因是不祷告。一直讲信心软弱的人是不祷告的人，常常祷告的人不会讲信心软弱。耶稣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这里面有两个应许，一个应许是祷告的应许，一个是信心的应许，看见没？祷告跟信心绑在一起，不可分离的，而且祷告在信心之前，你们要求啊，要祷告。因此在人的行为上面，我们首先要祷告，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常常为日本人的信主信福音祷告，为社区祷告，为我们的邻居祷告，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也为商场中的日本人华人祷告，结果我就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日本人，大概一个月认识一个，等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十几个日本人，并且向他们传福音。而且这些日本人都很奇妙，他们可以用国语英语跟我交流。日本人的英语是很差的，但是我所认识的日本人有几个都是，而且是在日本福冈的基督教学院毕业的，读五年英文。十个人里面有三个，怎么样有这样的事情？你随便找十个日本人，哪有三个是这样的学院毕业的，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日本人挤破头都想去的。这个遇见三个人怎么来的？连教会弟兄姐妹都奇怪，祷告来的，你要祷告。最近有个人向我说，他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已经很久了，还没信。他经常向家人讲要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这个家人就烦了，他越说越不信，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不能讲了嘛，因为烦了嘛。我说你不能天天向他讲要信耶稣，但是你可以天天为他祷告。你不能天天烦他要信要信信，说到最后他越说越不信，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可以天天祷告，可以天天祷告，从祷告开始。我也特别谢谢大家对我们 事工的支持，最大的支持是祷告，最大的支持是祷告。即使你们在远方，也可以通过祷告来帮助，来开门。即使我们的亲人远在中国，不管多长时间信还是没有信，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完成这样伟大的事工。所以今天第一点，在我们这样的传福音的困难挑战当中，我们需要祷告，为我们的亲人朋友，为我们的同胞，为日本这样福音的应土之地祷告，阿们。这是我放的一些日本的图片，我拍的图片，不是网上弄来的。日本人是非常注意整洁清洁的。那个大楼你们看的，它是在翻修，每过可能七八年的时候，因为外表陈旧了嘛，他们就用围起来，全部刷新一遍，刷完以后像新的楼一样，他们非常注意，不像我们回国的时候要二十年的老楼，旧的像倒塌一样，还住在里面呢。他们的果树，这是他们的公寓楼后面的果树，上面有橘子、橙子这一类的水果，还有好多其他的特别稀有的水果，在树上长的，我从来没有人见人去摘的，我们自己也不摘的，当时很有冲动了，看见有哇，没人看见，一摘不是那么容易吗？从来没有人，别人的就是别人的，然后他们在公园里面老人运动啊，都你看都是穿戴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商场也是东西摆得整整齐齐，不像我们的一些超市里面乱七八糟的，脚都有的时候踩不进去。他们的超市非常干净，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环境啊。所以很多人想去啊。我们再往下看，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这样说：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里在讲什么？传福音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听的人没有信心，对吧？传的人也没传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对方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传福音不理想，你们还想到什么原因吗？从这里看到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传福音因为难，是因为神的原因。神把他们绊倒，神放了一块绊脚石，神放了一块磐石，让他们绊倒。其实我们很少想到这个原因，是神的原因。说的重点，神没有让他们信，神使他们跌倒。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就是原因。福音为什么这么难？保罗也没有回避这个原因。保罗为自己的同胞不信而伤痛，但是保罗告诉他们，神把你们绊倒了，他们就是这些犹太人。但是这是神的话，这一节经文实际上出自两处，来自以赛亚书。我给大家打出来了，第一段出自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第二段出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听啊。他就是神，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犹大跟以色列，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这是以赛亚讲的。二十八章十六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保罗非常智慧的，在神的启示下，把这两节经文合成一段，放在罗马书九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里 八章十四节，圣所乃是指耶和华自己。神为圣所，这个圣所不是指当时所罗门所造的宏伟的圣殿，因为当时正处于圣殿被毁的时机，而是真正的属灵的圣殿。当亚述很快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这样一个应许就从属地的、属物质的、属世的圣殿升华为一个属灵的圣殿，成为一个属灵的应许，未来的应许。但是这样的应许升华需要信心来支配、来看到，不在信心里面的全部被跌倒，就说：“哎呀，万了万，坏了，坏了，坏了，圣殿被毁了，我们没救了，以后没有敬拜的地方了。”全部被绊倒。神要让他们看见一个永恒的、真正的属灵的圣殿，未来的圣殿，在基督里面的圣殿。但是他们看不到那么远，看不了那么深，看不到的人都被绊倒了，因为他们没有凭信心看。第二，二十八章十六节，这里讲的不是圣所，乃是讲房角石。那么亚述帝国把这个圣殿毁坏以后，剩下的是什么？外表的圣殿被毁，底下是什么？房角石。房角石能看见吗？看不见，房角石看不见。这里讲是被试验过的，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什么意思？当圣殿没有的时候，房角石还在，但是这要凭信心才能看见，肉眼看不见的，是在地底下的。那么没有圣殿的人会说：“哎呀，神离弃我们，神不要我们了，神拒绝我们了。”但是神应许他们说：“我已经放了一块被检验的磐石在底下，房角石。”神有没有离弃他们？你说没有，有人说有，凭信心的人说有，没有信心的人，神放弃他们，被绊倒。所以这两节经文归根结底乃讲的信心，看见没？仍然讲的信心。那么保罗引用这两节经文，最终当然要指耶稣基督，他是圣殿，他是房角石，对吗？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讲过：“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怎么样？要再建起来。”犹太人明白吗？没有明白，门徒也不明白，而认为他狂傲，很多人又被绊倒了，对吗？啊，这殿是西律王啊，我们四十六年才建起来的，你怎么讲三日就建起来呢？又被绊倒，又觉得夸口。对吧？这就是福音。福音总是在信心中领我们超越物质，超越这个世界肉眼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太注重肉眼所看的成功、繁华、富裕，我们就不会在信心里面。日本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虽然现在由于这个经济的原因，他们的货币不是很值钱，但是仍然还是很富裕的一个地方。两块钱吃一餐，你们可以想象吗？两块加币可以吃很好的一餐，在这里哪有？吃碗面要十五块钱吧，十五块钱在日本吃大餐。所以你拿加币到日本，像皇帝一样生活。很多人退休想去日本，拿这儿的退休金在那儿吃喝。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在这些物质的、享受的、吃喝的、繁华的、看得见的事情上，我们很难经历神要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很难看见神要通过信心赐给我们的福音。阿们。我们就会被绊倒，这就是很多人不信福音的原因。他们没有凭信心看，只凭外表看。第一个是没有凭信心求，只靠行为；第二，没有凭信心看， 没有凭信心看属灵的，只看属物质，只看吃喝的事情，只看外表的事情，只看祝福的事情，圣殿没有了我就不信。真理总是有两面性的，你知道吗？真理总是有两面性，一方面真理有审判性，另一方面真理有救赎，有恩典，有怜悯，这两面都有。当以赛亚奉差去传的时候，神跟他讲你要去传，但是让他们听，怎么样？听不明白，看见怎么样？不晓得。以赛亚就抓狂了吗？他主啊，这样的时候到哪里呢？神怎么回答？要到留下的人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时候，就语种的时候，听不明白，看见不晓得。耶稣有没有讲过这句话？等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传到一定程度他们拒绝，他就开始用比喻，对不对？为什么用比喻？让一部分人听不明白，让另一部分人听明白。那你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听明白？因为他们没有凭信心，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拒绝。这就是真理的两面性，真理一方面审判，令人绊倒，另一方面怎么样？也是怜悯。那么耶稣非常有名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经常围着他，要吃饼得饱，要得医治，要听他讲道，这些人轰轰烈烈的。但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多少人还在底下吗？没有，都没有了。十二个门徒只有一个在底下，但是犹大不算了。真理永远是两面性的，在这里就是两面性。神使他们绊倒，蒙蔽了他们的心，神没有让他们信。但是第二个象限是神的怜悯，即使在这样的审判当中也有一线的希望。这个希望在哪里？他讲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也就是说有人绊倒，有人信靠，绊倒的人羞愧，信靠的人不羞愧，也就是在所有审判的处境当中，神总给人开一条路。因此你今天拒绝福音，不代表你明天没有怜悯，明天不会信。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他现在没有信，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哎呀，我已经二三十年没有信了，谁没有拣选我，我一直被绊倒。但是这后几句话是开放的，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你被绊倒了三十年，不代表三十一年的时候你仍然会绊倒啊。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他没有讲那些没有被绊倒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他讲信靠的人，这些信靠的人从哪里来的？都是以前绊倒的，对吗？我请问大家，我们哪一个信主之前都刚硬了半天？有哪一个是第一天信，第一天听，第一天信，第一天受洗？有没有这样的人？哎，我在日本还真碰见这样的一个牧师，十二岁的时候出去，因为他父母离异，他跟姐姐住，提前下学嘛，他把公寓的钥匙搞丢了，就在 Starbucks 在外面等，结果那个 Starbucks 里面啊，一位日本牧师在带领人查经，那天下午就在带领查经，那星巴克里面有免费的 WiFi。他就在外面等着，这个牧师看到外面坐了一个小年轻，十二岁，就出来问他：“哎，里面有免费的 WiFi， 我请你喝咖啡，然后我们再查经，你要不要进来听一听？” 他反正没事干嘛，又回不了家，就进去了，进去听讲到神的爱。这个小孩子真的需要神的爱，因为父母离异，他很受伤害。他说我要神的爱，我要信耶稣。牧师马上追问，你要受洗吗？他说我要受洗，当天就受洗。我亲自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问这个牧师，他后来成为牧师，我说你做牧师这么多年，有没有第二位当天听当天信当天受洗？他说从来没有，他是第一位，也就那一位。我也只认识这一位，在日本福音的印土之地，这日本的牧师向他传福音，向日本人传福音，奇妙吗？我们原来都是死心的、刚硬的、顽梗的、不信的、绊倒的人，对吗？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保罗也是啊。因为保罗原来是一个最持守律法的人，对不对？他觉得自己完美了，从律法讲无可指摘了。你看保罗，我们讲人是有罪的，保罗通过守律法他已经超越了，人是有限的，保罗他也认为我完全了，人是骄傲的，保罗讲哎呀，所有这些人的行为里面，保罗已经超越众人了。最终来讲，所有这些保罗都有份，他是有罪，他有限的，他也骄傲，最后他也缺乏信心。所有人的这种行为的过失，保罗先头他似乎都超越了，最后回过头来看，他样样都有，所以他信了。在那倒地的一刹那，主全部给他彰显出来，他看到自己的骄傲，这就是我们的境界。日本人也一样，他们骄傲，这是人的有限。但是最终神把我们这些拿掉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蒙怜悯的人，我们就信了。都是这样，原来都是被绊倒的、不信的、骄傲的、没有信心的，我们都是第一类人，受审判的，我们不比其他人好。所以今天我要对没有信的亲人、朋友、同胞说一句话，如果你今天没有信，永远不代表你明天不会信。如果你今天没有信，不代表你没有被拣选。如果你今天没有信，不代表你没有希望。因为我们原来都是这样的人，今天困难不代表明天仍然困难，我们一样，我们走过的路跟你们一样。如果数算的话，可能比你们还艰难，还艰难。这就是福音给人的两条路径：绊倒，一条审判的路径，不信的路径；第二就是怜悯、恩典、福音的路径，让我们人去选择。而且有一个伟大的应许，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它是开放的。在审判与福音这两条路径之间，福音的路径永远是开放的，神没有给人封堵。所以拒绝神的人，说自己没有拣选的人，说神不公平的人，是不对的。神没给你，没有给任何人封这条路，是你自己封的。你不信，是你自封己路，自取灭亡。阿们。永远不能把责任推给神。我在日本的时候遇见一位日本的残废人，因为他是残废嘛，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非常苦恼。但是认识我的时候还蛮喜乐的，因为他是一位音乐家，他要演奏，知道我会拉小提琴，很高兴，邀请我跟他一起去拉。我跟他讲不行，我有工作。后来跟他见面，我讲我是牧师啊，跟他传了福音，介绍了耶稣，他非常愿意接受。最近还跟我通信，他说愿意受洗，这是个神迹。其实福音就是像这样的，有困难、在纠结、困境、孤独、挑战当中的人，反而是开放的，反而是大有能力的，反而可以彰显出来。而那些顺利的、满足的、健康的、有成就的，反而很难，因为他骄傲，因为他骄傲。我们的祖国如今处于前所未有的富裕当中，现在的人啊，一年挣的钱可能比我们当年父母时代、爷爷奶奶时代一生挣的钱都多。我父母时代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 现在一个月工资多少？几千、上万、几十万、上百万。我们的祖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富裕当中，但是我们的人心前所未有的虚空、骄傲，远离神，这就是我们不信福音的根本的原因。我希望这篇信息能够深深地进入我们同胞亲人的心灵里面，富裕成为我们的咒诅、审判、绊倒。我们贫穷一点、困难一点，甚至有点疾病，乃是一种祝福。好，我们总结今天信息。为什么信福音这么难？罗马书九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我们讲了两点。第一点，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我们讲到行为求的四个误区：行为有损有罪，行为有限，行为骄傲，行为乃是需要信心为动力跟动机。第二，不服神主权，绊脚而跌倒，因为不服嘛，神就让你跌倒。所有跌倒的人，不信的人，因为自己骄傲不服，所以才会绊倒。信好的人不会。我们讲了真理的两面性，真理首先是神的审判，因此我们要敬畏神；其次，真理有神的怜悯，人人都可以悔改归向他。几个挑战：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从中国文化探讨日本的道德行为跟我们中国人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很大的区别。日本人还是蛮有道德标准，也蛮有我们儒家文化的影子，当然不完全。请分享圣经真理的两面性，举一个例子。第四，绊倒的人还能信吗？你是绊倒的人吗？第五，祷告在传福音的功用是什么？你对祷告有什么崭新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通过你的话语，通过保罗的书信，再次向我们彰显了您的心意跟伟大，彰显了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也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如何在人的不信当中仍然闪出荣耀的光辉来。我们为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感恩，因为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旅程，绊倒的旅程，失败失误的旅程，但是最终我们走进了应许之地，这是天父特别的恩典。求天父特别恩待那些仍然在福音大门之外的人，日本人、华人、西人，所有族裔的人，愿主你自己时常以你福音的光来光照我们世人，谦卑他们，开启他们，也施行怜悯的审判，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朋友、家人，除去我们对富裕的追求跟享受，除去我们对自己的依靠跟满足，让我们在福音当中能够找见一条真正公义的道路，能够勇敢地迈出一步归向你。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再次谢谢大家的邀请，愿神祝福你们的福音事工，主恩同在。